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出埃及记第八章。出埃及记第八章接续第七章，讲到水、河水和江池塘一切器皿里面有水的统统都变成血。有这么大的灾难，法老连求情都没有求情，求饶都没有求饶，他的心真的够刚硬。只是我在第七章好像没有看到摩西亚伦怎么样使河水又变回了水啊，是这样。所以我在读第八章的时候讲到说，河里面上来很多青蛙，那么因为那些青蛙河水变血了，它不能再了，就上来七天，耐得住七天的血水，真的我真的不太了解。那么就是神的这个过程没有讲，我也不知道怎么说。但是呢，第八章这边千真万确的是，神告诉摩西亚伦，这一次要使青蛙满了所有埃及地，不管是皇宫也好，不管是他的臣仆也好，百姓也好，埃及地所有的地方都要青蛙来。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埃及人很讨厌青蛙，埃及人很害怕青蛙，那怎么不是别的呢？是青蛙，为什么不是手工四脚蛇啊，或者是什么东西，为什么会是青蛙？我在想埃及人可能很怕青蛙，厌烦青蛙。假如是青蛙的话，碰到我们中国人的话，哇，田鸡是不是啊？红烧田鸡是不是啊？这个蒜蓉田鸡哦，大家还喜欢的很。我想埃及人很可能，他对于这个青蛙啊，这个狮子啊、苍蝇啊这一类的东西，他是很厌烦，而且也很怕这些东西的。不然我想不出来，上帝为什么不用别的？他为什么不用蚊子？他用苍蝇，哦，对不对？他为什么不用这个其他的东西啊？对不对？他为什么不用这个鳄鱼啊？这个也是两栖动物的，要用青蛙？真的，我真的不知道。但是我相信，这三个灾，这三样事情一临到这个法老的时候，临到埃及地的时候，法老这时候才开始什么呢？法老这时候才开始这个求情，这时候才开始求情。那么这个法老召了摩西亚伦来说，请你们求耶和华使青蛙离开我和我的民，我就容百姓去祭祀耶和华。为什么前面的都不？为什么青蛙它就会？我不知道，一定让法老有所怕，一定让法老有所顾虑，所以他才会升起一个念头怎么样呢？你们只要求耶和华使青蛙离开我，那怎么样呢？这个我就容你百姓去侍奉耶和华。在这个地方，我特别留意看了以后。青蛙就上来遮满了地面，新法术的也用他们的邪术照样而行，叫青蛙上来埃及地。在这个地方，前面是新法术的也照样行了，法老这个不叫摩西亚伦来求他干什么？但是为什么这一次来，这一次把新法术也能行，而他要照摩西亚伦来？我相信这些行法术的只能把青蛙从河里找上来，但是没有办法行邪术让青蛙走。假如行邪术的可以让青蛙走的话呢，法老还要去求摩西亚伦吗？就不需要了。在这边我看到一件事情，是有很多事情神能做，邪灵也能做，但是还有一些事情更厉害的是，神能行，邪灵就没有办法做。这个时候怎么样，人才会好像要跟神这个妥协了。 今天我们人也是这样嘛，协定你能做我也能做，那我干嘛给你妥协呢？但反过来讲，有一些事情协定能做我们不能做，而我们又需要他的时候，那我们要不要妥协呢？我觉得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。我们信主的很多人也是到最后为什么跟魔鬼妥协，因为我们能力达不到，好像这个邪灵又能够达得到。有的时候我们把邪灵圣灵不分，反正是你这样能够达得到我的目的，我就跟你妥协。我们也很小心，是神的刑罚，是神的手。意思就是说，有的时候打比方这样讲，我只举例哈，大家我只举例哈，大家好好思想，就是比如说当我的这个一件事情做了怎么样的时候，神可以让我遭遇一些事。反过来讲呢，邪灵恶者也可以使我遭遇这些事，是不是这样？我到底怎么样能够去分辨呢？我到底怎么样能够去分辨呢？恶者只能让这件事情发生，却没有办法怎么样呢？让这件事情过去。而我们的神不但可以使这件事情发生，而且还能够使我们过去。这个话怎么说呢？举例来讲，好，神可不可以给我们新奇的环境给我们赚钱啊？可不可以啊？可以的。魔鬼有没有可以给我们这个新奇的环境给我们赚钱呢？也是可以的。但是假如赚钱这一件事情只是考验我们的话，神只是考验我们，神不要借着来赚钱毁灭我们。但是魔鬼怎么样呢？魔鬼要我们赚钱是要借着我们赚钱来毁灭我们，所以魔鬼他没有可能让那一个这个环境慢慢改变，魔鬼只能够用这个环境诱惑我们，他不会收回。但是神不一样，神给我们兴起一个环境只是考验我们，到最后怎么样呢？到最后神要收回这个环境，神可以做得到。这是我的一点体会。靠着邪灵好像表面上可以做神所做的事情，但是神能做的还有一些事情是邪灵不能做。在这个地方怎么样呢？假如说巫师术士靠着邪灵能够叫青蛙上来，他也能够叫青蛙离开埃及地的话，法老会妥协吗？法老会去找摩西亚伦吗？不会。我们要很小心的，等到我们心里面兴起一个意念，想要怎么样怎么样，或兴起一个环境，到最后是你自己也没有办法了，什么也没有办法的时候，你不要忘记，神还有办法，只要我们的心软化，真心的，不是像法老一样这样假意的。假如假意，后面还有灾；假如真心怎么样，这个灾就过去了。为什么会有狮子的灾呢？因为法老是假意的，不是真心的答应摩西，他假意的，只要把眼前的问题解决了就好了，没有真心，所以怎么呢？还会有下面的灾嘛？下面的灾来了以后怎么样呢？他也受不了了，怎么样呢？叫这个又要叫这个摩西怎么样呢？把这些给他拿走。弟兄姊妹，我慢慢看很多的人，为什么一个灾难一个灾难一个灾难在他身上？因为这些灾难临到的时候，他没有真心的悔改，没有真心的要听神的话，以至于怎么样呢？好像以碰运气的心态，这一个难处过去了，那么下一次难处还要来吗？你只有真心的按照神的话嘛，不是假意的在那个地方应付嘛，真心的听神的话嘛，这个灾就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假如这个青蛙的灾，法老真的不应心怎么样呢？青蛙走了以后，他就给神的百姓走的话，后面还有什么狮子的灾吗？还有什么这个苍蝇的灾吗？都没有了嘛，不是吗？而且在这个时候已经很清楚知道了，你的法术，你手下的这些术士，他们没有办法把青蛙赶走。而耶和华上帝借着摩西跟你讲，明天是吧？ 这个摩西说，你要什么时候离开？法老说明天。他那么急的希望明天就离开，很显然他今天怎么来，今天找术士，术士做不来，他就选一天。弟兄姊妹，有的时候神已经显明了很多事情，而我们怎么呢？我们的心还没有开窍，以至于怎么样呢？这一个灾难一次又一次的临到法老。下面我在读圣经的时候，读到有一件事情，我觉得很特别的，特别是有这个苍蝇这个灾难的时候，这边怎么说呢？神要行一件事情，让法老知道，这是我的百姓，不是你的百姓。一个法老头脑里面有一个东西，这些以色列百姓也是我的百姓，我怎么可以容他们去？是不是啊？我是他们的王，我是他们的头，我怎么可以容他们去？但是耶和华在这边行，在苍蝇的灾里面，他行了一个事情，给我有这样的一个体会。神要让法老知道，这一群百姓不是你的百姓，是我的百姓。因为你的百姓，埃及地所有住在埃及地是你的百姓，你的臣仆包括法老你自己在内，苍蝇通通要跑到你们的家里床上任何地方，但怎么样呢？是我百姓的，我一只苍蝇也不给他们在那里。这个懂清楚了吧？哎呀，就好像说耶稣讲的，该杀的我归该杀，神的我归给神。我们今天不是呢，我们七七八八，神的东西也是我的，我的东西也是我的，鬼的东西，鬼要给我们的也是我们的，搞到最后是搞了一塌糊涂，身心灵不健康，是不是？搞了一塌糊涂，生活失序，是不是啊？对不对？生命失焦，生活失序，神心一个神就说，不是我的，我就做给你看，什么是我的，什么是你的。法老看到没有？哎呀，这一回法老好像有点看到了。他说再这样下去怎么办？百姓们又是耶和华神的百姓了，现在他慢慢对耶和华神有一点概念了。他眼前出来的不是摩西跟亚伦，他眼前出来的摩西亚伦只是来代表这位上帝，这位上帝真的是他没有办法想象的，能力大，他已经开始有一点知道了，他的心已经开始有一点柔软，不那么刚硬了。是什么样的？好好好，你们去侍奉你们的神，只是不要走得太远。魔鬼借着法老所做的这些事情，至少我的眼睛看得很清楚。你要信主吗？怎么样都打搅你，让你不要信主。你既然要信主的话怎么办呢？那不要信得太深入，对不对？你既然要侍奉神的话呢，那个表皮就可以了，不要那么的摆上。这不就是今天在这边法老讲出来的话吗？他的心态吗？他的意思吗？好了好了，我容你们去侍奉，只是不要走了太远。什么叫不要走了太远呢？还是在我控制范围的里面就可以。今天在我的眼睛里面看到很多人在服侍主的时候，他的妥协不知不觉的跟法老妥协。好啦，既然已经答应我们侍奉了，好吧，那我们就不要走了太远，可以给我们侍奉就好了嘛，对不对？但是摩西这边表现出来的，不折不扣听上帝的话，走三天就三天，不走一天也不走两天，一定要走三天。你说要近，我说三天也很近啊，三天比五天总近一点嘛。他要法老讲的近一点的话，一定不是三天，因为摩西早就跟法老讲了，要容我百姓走三天的路，七十路。摩西看到一个鬼，摩西看到一个这个很真实的东西是什么呢？因为你们埃及人厌恶我们这样的献祭，你说走了不远给你们埃及人看到，那你们要怎么对待我们呢？摩西一眼就看出法老的诡计。但今天很可惜，我们很多的时候这一个看不清楚魔鬼的诡计，我们常常在那边都讲，还可以，这好像扯到点皮就好了， 对不对？你要宣教可以了，你扯到一点皮，提到个名就好了，深不深入呢？不深入。你说要追求追求，好了，你追求去上上课就可以了。你真是要生命里面要对付吗？你只要是碰到一点皮就好了。魔鬼在这个地方借着法老的心态显明出来，是让我们看见魔鬼的诡计就这样。今天多少神的儿女在追求，在侍奉，在跟随的路上，不是那么彻底的遵行神的话，是一种妥协。摩西布他说 No， 当我们看到摩西说这个 No 的时候，他倒是还是好，你们去侍奉，给你们去侍奉，你只要给那个苍蝇离开我就好。耶和华就照摩西的话，这个摩西好像法老第一次跟这个摩西他们在谈条件，好吧，好，给你们去，这是我真心的给你们去，但是不要太远。那摩西跟他讲了不可以，摩西说这个不可以的，不可以的。那么这个，而且他跟法老这么讲了，你既然找我了，好，我明天也是去求耶和华神让苍蝇离开。但是你不能够耍诡诈，法老也没耍诡诈。这一次法老又硬着心不容百姓去。我们不需要读第九章是什么，只要第八章法老又硬着心不容百姓去，我们就知道法老还要继续遭受一些的祸患。因为神的心意，你法老再大，你也是地上的王。你法老心再硬，上帝的意志比你更坚定。法老，你只要不容百姓去，下面还有在等着你。这边有没有你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原则？这个原则是什么？这个原则就是，我们不要跟神的旨意在那个地方别扭。找顺服，找避灾。找顺服，这一些痛苦的事情早早离开我们。你看有多少的人，好像正像我们中国人讲的，不见棺材不掉泪，是不到黄河心不死啊！一次两次三次，不但自己这样经历，还要迷惑骗别人，也要跟他一样，很可惜，很可怜呐、啊。听神的话，安安分分的度日，欢欢喜喜的往前行。只要我们做的是神所喜悦的，听神的话，我们跟我们周边人都要蒙福。假如不是怎么样呢？假如不是的话，就像法老一样，他跟他的臣仆，跟他在埃及地所有的百姓都一起遭灾。求主给我们看到这样的事情。今天有多少人说基督徒基督徒基督徒家庭里面搞得像团浆糊一样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一家之主不是主，一家之主是家里面的一个什么人，不管是儿子是太太是丈夫，只要他行的不是神所喜悦的，神喜悦的他也不行，怎么办呢？搞到自己跟一家人都在那边地方遭灾。真的让我们快快的回头听神的话，才能够终止这样神守的刑罚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